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个人实相本质的时间。在上一次我们谈到个人实相本质的时候，我们是讨论到个人实相本质的第621节。这一节主要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每个人是有自由意志的，而且我们的自由意志是可以从我们的意识心来操作，而意识心操作的方式呢，是从我们的自我当作是一个起始点，然后透过我们的心电感应，透过我们的潜意识，于是我们可以得到我们的创造性的资料。可是到了工业革命之后，一旦科学起来了，所有的事情都变成唯物化，而在唯物化的情况之下，人们只相信验证，只相信科学，只相信人跟万物之间是少有关系的。我在年轻的时候，我是最相信科学的。如果跟我讲什么身心灵啊，什么灵异的事情的话，对我来讲的话，我会嗤之以鼻，因为我根本不相信除了科学之外，如果没有验证过的事情不会是真的。如果各位有看威廉詹姆斯的书的话，就可以了解到，在威廉詹姆斯的死后日记当中，其实针对科学的这个部分，他提出很多很多的不同而且非常有用的观点。当然在威廉詹姆斯再生的时候，威廉詹姆斯当然是不相信什么身心灵啊，什么灵魂转世这一类的事情，他也常常从那些灵媒的骗人的小把戏当中去找出这些灵媒所在玩的把戏，所以就越加的不相信任何内在的存在或者是死后有存的事情。而在这一节当中，赛斯也告诉我们说，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人们也失去了他活生生的素质，他们只会把人分类、命名、分解、检验，不只是人啊，对所有的动物、植物，科学家的方法都是一样的，都把它分类，都把它命名，然后分解跟检验。赛斯在这个621节提到，好比说你观察一朵花的生命脉络，你有极大的好奇心，可是你却忘了去闻一朵花，去细看一朵花，或者是观察它怡然自得的样子，也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可是如果根据科学的方法的话，科学家很简单，把所有的生命先把它解剖以后，甚至在这里说的检验死掉了的自然，以为必须要杀生才能够发现生命的真相。而在威廉詹姆斯的死后日记当中的第六章，威廉詹姆斯也提同样的观点，而这种说法也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他一样是以花朵来当作例子。他说科学家会以花来当作是旧的分类目录，或者是积极的计算它的种类，甚至把它撕裂掉，以为用这样的方式来检验花朵的话，那么花朵就没有办法逃脱任何的检查或者是审查。然后詹姆斯就叹一口气说，这样是无法证明任何自然真正的意义，也没有办法用美学或者是用诗人对自然的感性的认同来产生任何证明的事实。詹姆斯说，关于玫瑰的所有的事实并非也不可能直接加在一起的，主要是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直觉，用我们的直接感触跟一个玫瑰来相遇，透过我们的直接感知去了解一个玫瑰在美学上，在同一上给我们自己的感受，而这样的话我们能够看到、闻到、触到或感觉一个玫瑰花跟人交集的时候的那个交汇点。重点是在于玫瑰虽然只是一朵玫瑰花，可是它是一切万有的伟大的创造，所以对玫瑰本身，玫瑰的确具有它跟所有的其他物种不一样的美的部分，就好像是一个艺术品一样。如果全世界所有的玫瑰都不能生长的话，那么即便是一颗玫瑰花也可能价值连城，因为即便是 一颗玫瑰花，它有它本身的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的确跟我们所拥有的是不一样的东西。每个人或每个物种所具有的都是与众不同的，在整个宇宙当中有它的差异性。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个，在相遇的时候我们所直接感出出来的相遇性的合并，也就是我们看到玫瑰花跟我们自己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感知上的合并。其中有很多的部分是跟我们的感受是有关的，而我们的情感，那些美，那些爱的感觉是没有办法用科学的资料来分析的。我们没有办法去分析你爱一朵玫瑰花的那种情感状况是能够用什么方式来代表。威廉詹姆斯说，我们的确可以根据通过一种类似像电脑的编程一样，使我们根据已经知道的事实来感知。如果我们在感受玫瑰花的时候不是根据我们的知识、信念以及我们的经验来设定障碍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感知到一朵非常个体化、非常独特的花朵摆在我们眼前，而不是看到广义的玫瑰花、维基百科上的玫瑰花。就如同赛斯在621节所说的，灵性生长在大自然以灵魂里面，并且有一段时间是在肉体里面。人的思想恍惚不能对自然造成任何影响，是因为在我们的心里面已经不再视自己为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从未知的实相当中看到一些观念，就是早期我们的内在自己曾经用过不晓得多少不同的人种，比方说是身高啊、体重啊，或者是各种方式在地球上做演化，而一开始的时候也是用梦体的方式在地球上演化，一直到所有的设定、所有的演化都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才真正设定了人形。即便设定了人形，还是有身高的不同，还是有各种能力上的不一样。所以即便是一个人类来讲的话，我们在地球的生存也是一切万有好像在播种一样，不断的在看看用什么方式、用什么品种才能够产生意识上的拓展，才能够做最好的演化方式。那么对人类来讲的话，是以人类为主吗？还是所有的物种在地球上的所有的万事万物其实都是合作性，都是一个频谱？包括我们的内在自己是不是也是一个频谱？我们是不是根据我们的内在所希望我们完成的方式在生活？在我们503节的课程当中，我们也提到，我们事实上是在婴儿的时代，在3个月前，我们就自己选择了自己的此生的大部分的状况，我们的天赋、我们的能力以及我们要交往的对象。所以这显然是我们选择了我们的人生。然后我们选择了我们的人生之后，我们再根据我们所选择的来人世间去体验。那么再广而推之的话，我们的上头的存有，存有们有没有存有们的存有，也就是更深层的存有们在编成我们的存有？那存有的存有的后面有没有更深层的存有在编成那个阶层的存有？我想这是很容易了解的。既然我们连出生的时候我们都自己设定了我们要演化的方向，而这些演化的方向的确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希望我们演化的方向，那么我们的内在自己当然有它必须要演化的方向。那么这种组织的话，不只是人类在内在来讲的话是有一个统合的编程，甚至于整个万事万物、森罗万象的确也是有一个整体的计划，所以不会只有在演化人类而已。那么如果不是只有演化人类而已的话，所有的事情的生存，包括刚才讲的玫瑰花，自然有它应该有的那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有那么多种的物种，不管是哪一种物种，常常有数不清楚的不同的变化，而不管是鸟、兽还是花朵，它们各自有各自的美。各位去想想看，如果没有内在根据它的艺术感、根据它的美感、根据内在所爱的方式来设计的话，怎么可能这些动物、植物、花朵会有那么美丽的外表的呈现？就连新冠病毒长得也像皇冠一样，如果不是那么可怕的话，看起来还蛮可爱的。 我们知道鳄鱼是非常可怕的动物，可是也有不吃人类的鳄鱼。有一种鳄鱼呢，它只能吃鱼，它的嘴巴是尖到没有办法去伤害任何人，也没有听过那种专门吃鱼的鳄鱼伤害到任何一个人。所以物种的演化的确是从我们内在来的，我们所具有的所有的功能、所有的美感、所有的特质，都会跟整个宇宙的所有的其他存在具有一种合作性，具有一种整体性，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个就是为什么合作是我们的内在宇宙定律当中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前两天我们有提到有关于记忆方面的问题，我们是根据我们的记忆来到这个人世间，一开始就有我们的初始信念，而这个初始信念就是我们的初始记忆，而我们拥有的任何记忆都让我们跟以前不同。根据我们的记忆，我们会成为一个不同的人。比如说一个女孩子在结婚之前跟她结婚之后不会是同一个女孩子，尤其是在性方面或对男性方面的知识或产生出来的感觉，跟之前一定会有非常大的不一样。就如同我们现在的这些新冠病毒，经过了这一年多的新冠病毒之后，人类有没有可能回到还没有新冠病毒的之前的那种样子？显然是不可能做到了，再怎么都没有办法回复到在产生新冠病毒之前的那个世界，因为人类的经验、人类的记忆会让我们产生不同的感受。其实人的每一刻我们都变成不同的人。对妈妈来讲的话，她总是觉得我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你对孩子的记忆永远会停在他是小的时候的那个记忆，而对孩子来讲的话，他早就不是原来的他了。今天的你看了一部电影之后，跟没有看电影之前，你是没有办法再回顾到没有看电影之前的自己，因为你拥有的记忆、拥有的经验，你永远跟之前是不一样的。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讲，我们曾经是少男，曾经是少女，可是那个记忆永远只是一个模糊的记忆。我们在每一刻经过时间的过程当中，我们永远跟之前会产生不同的身体状况，会产生不同的经验，会产生不同的思想的典范。人好比是染过味道的水果糖一样，我们边走过我们的生活，而在边走过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像滚雪球那样把我们的生活变成了我们自己。所以在每一刻当中，其实我们都不一样。以前必须要让别人照顾的那些小男孩小女孩，可是当经历一段人生的挫折之后，小公主小王子不知在什么时候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坚强，早就不是在少年少女的时候的那种需要帮助的样子。那种个性的坚毅常常是因为经过生活的染色之后所造成的不可磨灭的一些经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在亲密关系当中感受是最深刻的，在相处的那个点上，可能两个人是互相觉得非常非常的美好，可是透过时间的迁移当中，每个人经历不同的人生的故事，在社会上也碰到不同的朋友，碰到不同的事件，所以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时间的过程当中，每一天都变成不同的自己。有没有办法回到原来的自己？这基本上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包括我们的肉体也不可能回复到几年前的自己，那更何况我们的思维、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记忆。我们有了某些记忆，因此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当然跟之前是会完全不一样的。刚才讲过，结过婚的男人或女人怎么可能跟还没有结过婚的男人跟女人是一样的？当他染过了某些互相的关系之后，不管在思想上、在肉体上、在各方面上，都会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其实你去想，我们的人生旅程真的像是一个染色的过程，我们经过的事情都变成我们。 我好像在前两天附的一段道瑞资料当中就提到这一点，赛斯是以前的赛斯吗？赛斯根本不可能是以前的赛斯，每一天的赛斯都是不同的赛斯，经过一些事情的赛斯当然不是原来的赛斯。就好比威廉詹姆士说，我是威廉詹姆士，但是我不再是以前曾经试的那个威廉詹姆士。就像一个成年人不是孩子一样，对我来讲的话，我们的意识改变了，我们所认识的事情，我们学到的东西。威廉詹姆士是说，对我来讲的话，我现在的自己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很多，比方说我对我的身份跟自我的定义的局限性，跟我在地球的时候的局限性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对关系来讲的话，既然每一天我们所经过的事情，包括婚姻生活，都会影响到每个人的思想典范跟实际的人格特质，而我们却用尽所有的力气想要抓住曾经拥有的那个记忆，要把所有的情况用那个记忆来相比较，可是那个记忆只是一个记忆而已，是一个模糊的印象，永远不可能再回复原来的样子。有的时候当婚姻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想尽办法想要挽救这个婚姻，其实真正我们要挽救的是我们内心的那一份记忆。而即便是婚姻挽救回来了，去试想看看，怎么可能又跟以前的那个样子是一样的呢？连我们自己的感受都不一样了，连对方的感受也变了。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记忆、我们的经验对我们的影响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那么多。在我们时空的联系存在当中，根据威廉詹姆士在第六章所说的，是我们的存有在规划我们的记忆。这里威廉詹姆士用的英文字是 programs memory，那翻译者把它翻译成规划记忆，但事实上就是编程我们的记忆，也就是我们的存在。一开始我们到人世间来，我们原来就是由我们的存有在 program 在编程我们的记忆，而编程的记忆当然也会经过自己的自身经验，我们是经过这样的编程的记忆，然后产生我们的初始信念。我是因为621节提到花朵的这件事情，让我想起来威廉詹姆士第六章所提的这些内容，所以我把这两个来做一些比较。而我觉得在这一章当中，真的威廉詹姆士的说法是非常的有趣的。比方说他说，我可以把我的心里的 image 投射到你们的客观场上，但你们的客观场是不能接受我的客观的印象的，相反的会给你们带来像做梦那样的模糊的印象的相同印记。虽然我努力的想投射我的心理图像，那么在你们的客观场上也注册了，但是就是没有办法用另外一个媒体纸来留下深刻的印象，来形成或者是达成物质的现实。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况？在这一节他也有解释，他说我的存在是跟你们像一个主轴的轴心，可是我们好像是在轴心的另外一个方向，高度不一样，所以没有办法把我们的想法投射到物质的实相上。那各位，你一定会问一个问题，那我们怎么可能看到鬼呢？为什么鬼会出来吓人呢？或者是为什么鬼会抓高铁甚至恶鬼来侵犯我们？詹姆士的解释是说，在你们的世界，那些部分只是像幻觉一样的，我们把那些印象烙印在人的心灵或者是神经系统，但是必须要依靠活的人的意愿跟渴望，才能够足够清晰的把它对外投射这些影像，而这个人会视为他是一个幻影。从这里各位也可以看到一点，就是是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愿、我们的那些渴望，或者是我们的某些心态，然后以心电感应的方式才让这些事情成真。那么假如是一个杀人犯或者是一个伤害别人的人，在他心里面当然会产生某些恐惧，而这些恐惧的心态才足以把在死亡地带的人的一些意念显化出来。所以怕鬼的人是比较容易看到鬼的， 或者是曾经伤害人，而这个人死亡之后，当然他内心里面也是有疑神疑鬼，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疑心生暗鬼，其实是由于我们内心的恐惧，所以才把内在层面的那些本来是非常模糊根本看不见的东西，把它显化，让它看起来像个实质的幻影。从这一点各位也可以想到，比方说我们中国人常常在讲说，这个人的命格有几两重，好像说如果重量不足的话，比较容易被灵异的事情侵犯。那么显然来说的话，所谓的几两重指的是这个人对多层次的概念，对鬼的概念到底相信到什么程度。如果这个人天生就是比较会疑神疑鬼，比较相信灵异的事情，那他当然会看到鬼，也会感受到灵异的事件。所以那些法医啊，或者是那些通灵人士啊，或者是在从事这一方面的工作的人，他们会比较容易能够看到，或者是比较能够接受死者的心电感应。最主要的关键是在于我们的情感是启动一切的基础，如果你从头到尾都不相信有灵异的事件存在，那么你这辈子是不可能看到任何灵异的事件。那为什么真能够通灵呢？是真基本上根本从小就相信这件事情。我们从真的小时候所写的东西就可以知道，他本来就有这样的能力。所谓能力的意思是，他能够把别人所投射出来的影像，本来是看不到的东西，把它显化。而显化的能力是以情感当基础的，以相信当基础，包括他跟保罗塞尚或者是对威廉詹姆斯也是由于情感的关系，所以才能够接受这样的资料。那么各位就很容易得到一个答案，就是如果你要得到一个创造性的资讯的话，为什么威廉詹姆斯说心念感应跟千里眼是非常重要的创造性工具？因为基本上信息是充满的所有的空间，只要我们相信我们去寻找的话，我们自然而然可以把内在的某些信息显化为真。不能够显化为真的真正理由是什么？就是我们内心的害怕，我们不愿意去相信内在的存在，是我们的想法把我们限制住了。而那些艺术家，那些诗人，他们是随时都在无意识当中去搜寻资料，所以创造力一定牵涉到心电感应，一定牵涉到千里眼。为什么牵涉到心电感应呢？那是因为有人类的意愿，所以才能够去启动已经成型的资讯，让它显化在物质世界上。既然实相的本质就好像一个浊心一样，是一个像罗皇一样的，比方说我们在三层楼，而如果死后的世界是在四层楼的话，那么四层楼是没有办法用任何方式把它印记到三层楼，可是它却可以投一个三层楼所看不到的影像，留在三层楼的人的意愿跟他的情感状态，然后把它加大，把它显化出来。因为在四层楼的人是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焦点去显化他的意愿以及他的想法，可是可以投射下来之后，在类似像我们的 modern 那种特别效果把它放大了。那么首先我们至少知道要去搜寻，而在这个搜寻的过程，我们要用的是我们由衷的情感。假如你相信你的宇宙，相信你的人生，相信你的创造，而有你的灵感，有你的千里眼的能力以及心电感应的能力，透过你的情感就能够把它显化出来。我相信以神对话就是这样写下来的，天地一沙鸥也是这样写下来的，罗琳的哈利波特当然也是这样写下来的。而真正的艺术家，他天生就具有一种美感，一种爱的感觉，然后从内在资讯当中才能够去取得大量的美感的资讯。所以基本上还是一样，我们是不需要怕鬼的，因为在鬼的世界，假如你没有一个情感跟他对应的话，他们没有办法把他们的关注点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投射到我们的实相上。艺术家之所以那么具有创造力，尽管艺术家必须学习自己的手艺，但是他仍然知道一种对无意识方面的控制。 我们天生其实就知道怎么样去创造物质，因为我们天生就知道怎么呼吸。威廉詹姆斯在这里说，潜意识的自我是构成心灵跟大脑的双重屏幕的自我，就好像是我们传说中的守护天使一样。这个在早期赛斯书的说法也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是有一个创造性的人格跟着我们，这个在前面的课程我们已经说过了，而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随时可见那个超自然的特征。回到我们621节的课程，所以人的思想是不可能觉得自己不对自然造成任何影响，不可能觉得自己不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以一种暧昧的方式，人一方面很有意识的态度专注在大自然的外在现象，可是结果仍旧否定他自己心智的有意识的力量。为什么我们有心智的有意识的力量？原因就是我们好像是个浊心一样，你怎么样去思考，其实你还是会牵动你的潜意识。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我们潜意识的自己就如同两重的屏幕那样，是我们的心灵跟我们的大脑所造成的屏幕的创始者。而假如我们觉得大自然就是我们的敌手的话，我们好像觉得在大自然的摆布之下，好像它是我们的敌手，我们要跟它为敌的话，那对我们的意识心就是一个大曲解的体验开始。我们常常在想说，是啊，你是用你的想法在过你的人生，可是你的想法本身已经被编程过了，你当然有很多的选择，可是这些选择必然还是在一个整个大自然的整个大的意识之井、大的潜习图当中的一部分。就算我们个人的话，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存有的设定之下，它的记忆的编程之下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灵魂住在身体，但是灵魂还是灵魂，灵魂是经过了身体之后，像我刚才讲过的，像滚雪球一样，我们滚过了以后，那么以后的人生方式，我们的经验就跟之前还没有来之前不一样了。而在身体内，我们却忘了我们是谁。因为我想已经有大概一个多月没有再上621节了，我就先把前面的部分稍微带一下。我们在前面应该是上到先写书然后告一段落后，我有别的话要说这个地方，而我想今天我们还是在这个地方打住，我们在下个星期就会正式进入课程了。这个星期我们的课程都不会有太多的进度，因为我必须要再接回原来我们上课的内容，然后才开始以正常的速度来上我们的这7本书的课程。下星期我们从由于意识心受到如此的重视这个地方开始。非常抱歉也耽误各位上课的进度，不过我们今天也有一些新的概念提供给大家，也就是事实上我们跟我们的内在自己只是一个浊心上的位置的不同，跟我们死亡地带的亲人也一样，都是同时存在的，只是他没有办法把他的想法印记到物质实相中变成能够呈现的状态，因为那个强度不够。那么我们的创造力也是因为强度不够，所以我们拉不到资料。那怎么样去增强这个强度呢？其实很简单，只要增强我们的渴望，增强我们的意愿就可以了。而这个意愿不是你随随便便的意愿，所谓的意愿必然是来自于你由衷的意念，必须来自于你内在的先前的编程。假如没有先前的这个记忆的编程，你是没有办法去主宰这样的情感情绪的深度以及强度的。所以知道怎么去控制自己的情感的强度跟深度，了解我们的情绪能量，是我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既然全部的宇宙都有它的织锦，都有它的前习图，我们个人既然都有编程，当然必须要符合我们的编程，我们才能够真正拿到能量的强度。而这样的编程当然不是只有一个，我们还是有选择，可是这个选择必须要跟我们的内在的方向不产生对立的情况，而我们就是必须要回到我们的感觉。假如我们不回到我们的直觉，那种直接的感知，就没有办法知道在我们的内在里头 我们的灵魂在我们出生的时候就设定了什么样的意识包裹，而所谓的意识包裹才是你真正能够下手的地方。我们所谓的专注，所谓的心想事成，必须要在我们的包裹，我们的内在能量的范围之内，才能够真正有强度跟深度。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